姊妹们平安，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牧师不要回答，我可不可以一个人讲就好？我想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不晓得不确定的话呢，其实应该在那个节目周报前面有写，做神的工和做神的工。你可能会像跟我一样中文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会想说这做神的工和做神的工要讲两次。但是如果你真的 我觉得英文版本可能比较容易明白， As God's workmanship do his work， 所以你可以看见很显然的前面的做神的工是讲到我们的一个身份，后面的做神的工是我们的一个行动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今天早晨我们就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前一阵子可以看到教会在做这个同工的招募，很多邀请关怀的音乐敬拜的很多的招募。那我不晓得你被邀请，当我先不讲，有的是你可能自己就有感动愿意出来服事，但是有没有那种就是说别人想要鼓励你出来，你有很多的障碍，你觉得我不合适，或者像我今天讲的这个主题，我是什么人。所以今天用这一段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十五节，我们来一起思想，我们如何回应神的呼召。其实摩西的被神的选召，其实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十七节都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但是今天我就 focus 在用第三章前面的十五节，我们来一起来思考。我们请大家来读一下，我请弟兄姐妹们来读单数节，那我来读双数节，我们来起应的方式来，请。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眼，因为怕看神。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第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到万代。我们过去在读这段经文的，至少我是这样子，常常会把重点放在神对摩西的这样子的一个显现，还有讲到神自己自有拥有的一个属性，还有神对摩西的选召。那今天呢，用这段经文，我们想从摩西他面对神的选召还有他的反应这个角度，我们来一起思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愿意你在这个早晨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明白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不管是说的是听的，都同蒙你自己的造就。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你如果有看过出埃及记的第二章，你就知道在第二章当中，我们开始第一次的认识了这个摩西。他讲到了摩西他的出生，然后呢最后他被收养，然后他成为了埃及的王子，还有他之后呢，他为了要保护一个受埃及人欺压的这个他的百姓，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呢，他为他报仇，就把那个埃及人杀了。之后他就开始做了这个亡命的这个生活。他逃到米甸，所以此时此刻，在这第三章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牧羊人，住在米甸，而且他已经住在这个地方40年了。所以在这一天当中，他在野外放羊，来到这座山，叫做何烈山。何烈山又是西乃山的另外一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在西乃山上，神后来召见的摩西，也在那个地方将他的律法颁给这些以色列民。那这边摩西看到了一个非常奇异的景象，就是荆棘在那边，然后里面有火焰，然后呢当这个荆棘着火了之后，一般来讲正常的情况下一定会被烧毁的，但是在这地方讲到荆棘虽然被火烧着，但是怎样却没有任何的事情，却没有烧毁。所以摩西看到这样子的景象，他就要非常的注意，仔细观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荆棘没有被火烧毁。当他想要再进前的时候，神就从荆棘当中来向他呼叫，叫他说摩西摩西，而且告诉他说把鞋子脱下来，因为他所在的这个地方也因着神的灵在，这是一个圣地。神也像是给摩西的一个介绍，自我介绍，他说他是摩西父亲的神，而且是亚伯拉罕、是以撒、是雅各的神，就是摩西他的祖宗以色列人的神。神就在这边告诉了他跟摩西自己、跟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神在这里就开始告诉摩西一件对摩西来讲是一件非常震惊的事情，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的事情。神就讲到他如何的想到、看到、听到在埃及的这些神的选民他们所经历到的痛苦。他们那时候已经有400年在埃及成为奴隶，他们在那边被埃及人欺压，所以神说他们在埃及所受的苦神都已经看见、都听到了、知道。神为了要体恤这些以色列民的苦，他决定要自己亲自采取行动。所以第八节他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所以神要救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使以色列人不再受埃及人的这个压制。而且呢，不是只是带出来而已，有一个地方是神要带领他们去的，就是当初神向以色列的祖先所应许的这地方。所以神虽然是他要自己做，但是他说怎样，我要打发你 所以摩西就成为神所要差派的一个使者，回到埃及去跟法老来讲这件事情，嘿，我要把你这些做你奴隶的人带走。我不晓得你如果是摩西，当你听到这话你的反应是什么。还好摩西没有说我回家祷告看看，或者也没有说哦，回家跟我太太商量一下。他在这边马上就回复了，他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很显然的，摩西认为他自己没有资格，更没有能力来做这件事情，去完成跟法老要讲这件事情，然后要完成这个任务，摩西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告诉他，第十二节他说我必与你同在，而且讲到说这之后呢，当你把这些百姓领出来之后，他们要在这个山上，就是他现在向神 向摩西所显现的这个山上来侍奉神。这是最终神在人身上的一个目的，我们来侍奉他。我当然摩西有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假设他真的愿意去了，然后呢见到了这些以色列人了，他这第一个说你的祖宗的神叫我来跟你们来讲，那如果他们问我呢，你这是这个神叫什么名字，我要跟他们说什么。所以我想这个是应该是很 make sense 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如果问我的话，我要怎么告诉他们关于你的事情。我神就在下面讲了，我想是一个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而且这样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边讲到神他自己的属性，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在原文当中就是这样，我就是那我是，甚至你可以说他的意思其实是讲的说，我过去曾是，我现在仍是，我将来还是，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他都是。我想这里面表达了神的一个绝对的存在，而讲到他的行事的能力是完全是独立的，他不需要靠任何人，而且又是无限的。而且在第十五节神又更进一步的讲到说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因着他之前跟他的祖先跟亚伯拉罕立的那个约定，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纪念他和以色列列祖所立的约，所以接下来他要差遣摩西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工。我想我们如果停在这里，你想如果这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你会欣然接受，还是觉得说 OK 这个太难的事情？但是很显然的，摩西马上他还没有去做任何的思考研究，他马上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不晓得在他当时脑海里出现的是什么，我可以想见的第一个是想到他自己，现在我是什么人，他是一个牧羊人他在这个地方可能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已经牧羊了40年，而且你想到他之前在埃及40年，在这边又40年，他已经是80岁的人了要80岁的人出去做一件这个事情可能是有挑战，我不晓得他真正期待什么。而且其实神在前面已经跟他后来又跟他讲了，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这么容易的你想要去带 OK， 你甚至怎么样用神大能的手，那法老是不会听的如果别人这样子鼓励你来服侍，然后给你这一堆 information， 我不知道他是在鼓励你还是在让你觉得泄气所以摩西对他自己是有非常大的不确认。所以当神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而且常常是要我去做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好像要让我脱离自己的舒适圈，我想你会知道你的反应跟摩西现在他的反应是非常类似的。我们第一个考虑到就是我现在很主观的，就是说我现在在做什么， 我在放羊放了40年，你现在要我回埃及去，那这些羊我要怎么办？嗯，我已经很习惯了每天过这样子的生活，你要我回去，那虽然那是他曾经待过的地方，他会不会觉得这还是有很多心里面的未知？当然这边并没有讲摩西很喜欢放羊，但是当有人叫你出来做一个你没有服侍过的事情，叫你放下你曾经有的做的事情，你会不会心里面有一点说，我比较喜欢做我现在做的事情，有个人的喜好，我个人的 priority， 这些东西往往会很主观的来拦阻我们对神的回应。那当然也有客观的，我放不下来这些环境上各式各样的需要。所以当我们被神呼召，我们如果也许你没有讲出来我是什么人，但是心里面如果有这样子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常常第一个看到的是 我到底现在我是什么样一个光景，我有办法吗？我有 能吗？常常这是拦阻我们往前的。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眼前的时候，肯定不会只是停留在眼前，很多时候过去的事情也会随之而来的。我想摩西他大概也会开始想起他自己以前，因为他不是在这边土生土长的，他会想到他原来在埃及的情况。其实他这一生当中他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变化。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生在一个奴隶的家里面，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生在这个奴隶的家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因为法老怕这个以色列人越来越多，然后呢要开始杀这个男婴，所以他是其中一个可能要丢掉性命的。但是他父母很勇敢的也遵守神的心意，帮他保留下来，藏了3个月，然后最后实在不行了把他放弃，但是呢就把他丢到河里面去，要看会发生什么事。但是神很奇妙的保守了他，所以他很奇迹的存活下来，而且是怎样被法老的女儿收养，最后成为埃及的王子，在埃及的王宫里面成长。所以他学了很多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而且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到这样子对他的描述，他说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他是一个其实蛮有能力的人。但是后来他发生什么事，他也是非常有正义感，他也知道他自己也是个犹太人，所以当他看见了一个自己的同胞被埃及人欺压，他为了保护他，为这个人报仇，结果他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那从此他就开始过一个逃亡的生活，所以他跑离开埃及到了米甸，在那边住了40年。所以他从奴隶成为一个埃及王子，后来成了一个杀人犯，最后呢跑出去，然后呢40年的时间做一个牧羊人。而现在神叫他回去，他甚至还担心说是不是还有案在身，还被通缉当中。所以我可以想见他可能会有这些的想法在这个时候。但是想想我们，当你被神呼召，不管是做什么样的服事，除了你对你现在的处境可能不是那么确定，你可能还有很多你过去，特别是你可能你还没信主的时候，你可能有过去的失败，可能有过去的挫折。如果当你愿意做某样的服事，你会不会担心，甚至不是担心，是听到别人对你的一些 comment， 会特别是这个人如果知道你过去的光景，可能会说你看你这个人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你怎么可能是现在来做这个？你有听过那种黑道变传道这种故事很多，很多时候这种声音就开始成为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焦，这个挣扎，甚至有时候会有那种心虚的感觉。那很多时候这些就是来自恶者的控告，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些控告有的时候很有用，会让我们裹足不前，会我们裹足不前。但是你知道，想到我自己的状况，想到我过去的这些历史背景，如果摩西都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资格可以做这个服事，但是我想摩西可能更大的疑虑是什么，就是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所以到了第四章，他跟摩西，他跟神继续有这个对话的时候，他就说，我如果去了，我跟他们讲这件事情，你叫我差派我做这个事情，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而且说什么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所以他没有讲到法老会怎么样，先是他自己的同胞都不是这么接受他。神后来就在那个之后给他行了两个神迹，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第四章，神给他什么样的神迹呢？首先是让他经历到杖子变蛇，蛇变杖，然后呢后来又这个大麻风这件事情，后来允许了，如果他们还不相信你还有这件事情。但是摩西还是不行，尽管神让他在当下经历了神迹，神还跟他讲，当然他前面讲到他是这个很有口才的人，但是他却对神说怎样，在第四章第十节，他又再次的好像把神对他的呼召要推回去，他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就是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讲穿了，他就是不想去，他不想去，而且到最后他实在好像神一直在 push 他，他就是不要，然后最后怎么样，他最后算了，你想打发谁你就打发谁去，我就是不要去。我想我们可以理解他，摩西宁愿待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一个很舒适的地方，他已经习惯了四十年的时间，但是神希望摩西去完成这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他们过去四个世纪的奴隶生活中被解放出来，然后带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家园。我们应该很理解摩西的心情，因为当我们在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先不要讲说什么样的呼召，而且在这边我们不强调说如何明白神的呼召，对于摩西没有这个问题，神亲自的在他的眼前跟他这样子的对话，但是我们会跟有摩西一样的反应，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恐惧跟怀疑，但是你可以把它说成说，这是我很谨慎，我很小心，我们非常擅长做这种事情，我们会很擅长的将我们自己的恐惧还有怀疑会合理化，神知道我的优点和能力，所以他绝对不会让我做这个不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情，或者要我从我的弱点当中走出来。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来反映神的呼召，所以如果摩西觉得他自己不配，其实他一点都没有错，他真的是不配，就像是我们，我真的配做任何的服事吗？我们其实是不配，特别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如果真的知道我们原本的光景，然后今天我们是何等的人，我们确实是不配。但是神选择摩西，绝对不是因为摩西他有任何卓越的才能。当然我们知道到了最后，神选择摩西选择了相信神，他一直在受这个要放弃的这个试探诱惑，但是最终他凭着信心走出来。但是我想最终的一个关键不是在于他自己，最终的关键乃是神自己。好，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从神怎么样来对摩西的呼召，我们来怎么样学习。所以第一件事情我想我们要学习的，你会不会觉得摩西在旷野遇见神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你想说是不是神在这个山上在那边痴痴的等等，看有没有人不小心走过这里，然后神就要呼召他来做这件事情，然后碰上一个不愿意的人，想说神是不是那就放你走了，然后就继续等下一个人。那天刚好是摩西来到这里，他确实很想要拒绝这件事情，但是可能他的意志不够坚定，就最后被选上了。那你会不会也想说，那神可能也是无可奈何，对他的拣选也有点勉强。 怕说放掉他了之后呢，不知道下一个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觉得是这样子吗？你如果看见神在荆棘里面来呼叫说摩西摩西的时候，我想我们很惊讶，神知道这个人是谁 by name。 如果我们看在如果再往前面翻一点，到了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的最后面，其实这边讲他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当神在这个荆棘里呼叫摩西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信一件事情，就知道神不但认识他，而且摩西在这一天来到这个地方和神相会，蒙神来呼召，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神在永恒当中他有一个既定的计划。弟兄姐妹们，回想一下你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不是讲说你第一次来教会参加聚会是什么时候，或你自己第一次读圣经是什么时候，但是有可能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场景。我要讲的是第一次遇见神，是神第一次向你显现，向你的心说话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可以想一想，他是一个自有拥有的神，他是超越时间的神，他在我们的过去，在我们的现在，也在我们的将来。所以当你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也许你不完全认识他，但是他完全知道你的一切，不但你的过去，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而且还有你不知道的将来，他都知道。所以你也许会觉得你第一次有这样子的机会，也许是刚好答应朋友来参加这个布道会，来参加一个聚会，你觉得完全是出于偶然，是你自己啊，好吧，来吧。然后在那个聚会当中，也许这个诗歌或者这个信息给你感动，也许你觉得完全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但是你可以相信吗？没有一件事情在神是偶然的，这些都在他的计划当中，你的感动乃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学习第一个，神对人的呼召绝对不是突发事件，绝对不是好像很偶然的事情，神对人的呼召是有他既定的计划。当摩西开始想到他自己的时候，我是什么人竟然去见法老，刚才讲了他有很多的拒绝，有很大一个部分是讲到他的能力的部分。但是当他怀疑说 OK， 人家为什么听我的，这个时候呢，神就在他身上显了神迹。刚才有讲到第四章的地方，神在他身上显了三个神迹。首先是将他手里面的杖，神说丢到地上，就变成一条蛇了。然后叫他再把这个蛇的尾巴拉起来呢，这个蛇又回复变成了那个杖。然后又第二个神迹，就是神叫他把他的手放到他的怀中，拿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手长了大麻风，然后就在这放进去再拿出来，又完全得到医治，跟原来的一模一样。这两件神迹是当下摩西马上就看见经历到的。但是很感谢神，神还给他一个 backup plan， 他说如果这两个神迹你到时候呢，他们还不是不相信、然后呢你再做第三个神迹，就是你到那边把那个河水呢拉起来倒在旱地，这个河水就变成血。如果这些人不相信前面两个神迹还有这个神迹，如果他们不相信你所说的话还有这件神迹，你觉得摩西够不够了？如果是你够不够了？我很显然摩西还是不够，他还是觉得不行，他就开始用别的方式来推， 还记得吗？他就说了，哦，我是不能言的。你跟我讲了话之后，我还是一样不能言的。那神给他一个回应，这边我没有经文打出来。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被神呼召要做一种服事，也许这个服事不是你所习惯的，但是我们肯定的会担心说，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我有没有这个能力，相信神绝对赋予你需要的能力，需要的能力。但是我想我们常常会忽略到一件事情，就是当神将这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任务要交托给摩西的时候，神们他在前面讲到说 OK， 我真的没有资格，甚至我没有能力，但是可能忽略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当神在跟摩西讲的时候，他说我必与你同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服事的时候，我们担心的也是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我可不可以做。我们常常会忽略掉说我的服事当中有没有神的同在。我想我们在面对一些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所专注的因为常常会说哎，我没有这个恩赐，那很显然就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就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服事的机会我们要推回去。但是我想摩西很宝贵的一点，他在他一生当中不断的学习成长，他带着子民在旷野里面40年的时间，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出埃及记第33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有一个改变，他有一个改变。请弟兄姐妹们帮我读，一起读这一句话，这段经文，这是他跟神的一个对话，在出埃及记33章15到17节，请。所以你们看见这个经文，摩西在这个时候，他跟他前面一直三番两次想尽办法要拒绝神的差派，有很大的不同。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摩西他如何看到生命当中，在他的服事神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是神的同在。他甚至说，你如果不和我自己就亲自和我去就不用了。他没有在想说还有要做些什么事情，他要的就是神的陪伴同行。神呼召我们去做的服事，常常是我们不能胜任的。确实，我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我们没有恩赐，不知道该怎么做。我需要能力，我也跟神来祈求能力。但是我们常常在这当中会忽略掉我们最需要的，乃是有神他自己的陪伴同行。想一下摩西他的一生在这一天当中就完全被改变了。当他在燃烧的荆棘丛当中遇见神以后，他人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要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花了40年在沙漠中来漂流，最终到了那个地方，但是他自己没有进去。但是神很怜悯他神到最后的时候带他到一个山上，让他可以远眺看见那个神所要应许的地方。整个摩西五经我们可以看说，这是摩西的一个传记，那他是当中最主要的那个人物，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人的生命是如何的学习成长。你看见自始至终摩西是一个很忠实的仆人，但是他并不完美， 他领导了以色列人，他也在他们当中颁布了神的律法，他要把人引导转向神。十九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也很有影响力的这个布道家，他叫迪尔穆迪，他写的这段话关于摩西的话可能你也有机会看过。他说 Moses spent 40 years thinking he was somebody and 40 years learning he was nobody and 40 years discovering what God can do with a nobody。 我中文的翻译就说，摩西花了40年的时间，他以为自己是 somebody， 这个大人物可以做什么，但是接下来的40年他突然发现自己是个无名小卒，除了放羊什么都没有。可是在接下来的那40年，他发现神是可以如何的使用一个无名小卒，一个 nobody。 我们大概在一生当中，我们跟摩西绝对不会有一样的人生，神大概也不会差派你去做跟摩西一样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你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有跟他一样的一个信心的路程。我不晓得你现在是处在哪一个光景，你是觉得 I'm somebody， 我要做什么什么， 我非常大发热心，还是因为任何原因你会觉得 I'm nobody， 我真的是个无名小卒。但是也许我们需要的是像摩西一样愿意在神面前来顺服，然后看神要如何的使用我这个 nobody。 所以我们该如何来回应神的呼召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大概是过去这五年当中的一个服事，很特别的服事。就是在2020年这个翠如姐妹还有小林姐妹在我们当中，和我在那个时候是被这个芝华宣道，他们这个 Hannah 就是苏妙贤传道，他邀请我们去参与一个跨代的事工，就是跟 cross generation 的一个服事。所以那个时候他邀请我们进到一个刚刚才从团契转到教会的一个叫做在芝加哥 UIC 校园附近的这个天悦教会，年轻人大概都是职青或者是一些学生，非常非常少的人。所以那时候得到华牧师的允准后，我们就开始了这样子的一个跟年轻人的这个陪伴同行。那跨代事工他们有一个意向使命，就是说促进华人教会呢借着跨代同行呢塑造生命，成全使命，从这代到那代传扬并荣耀基督。就是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怎么样帮助这些年轻人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那时候我不晓得另外两位姐妹是怎么想，对我来讲说 OK， 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这个 job description， 就是去那边提供一些自己的过去的经验啦，自己的知识啦，来帮助他们的需要，那觉得说我应该可以帮助他们。很快的到了大概八月九月，今年的八月就要满五年了。现在回想起来，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挑战，是一开始没有想过的，觉得说跟原来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年轻人，我们年轻过，当然有很多人是正在年轻当中，那做跨代事工，我是想说有什么难的，我家里面两个女儿， 我一辈子在做跨代事工，我想很多人是这样子，但是你会发现说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非常 unique 的，他的背景，他的个性，很多不同。所以当你在他们当中要服侍他们，一起要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从一开始要怎么样的来认识他们，慢慢到了说我开始要提供点意见，然后可能意见不被采纳，可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然后他们有自己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压力，你会发现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在这个过程他们也不容易，他们没有多好人，不像我们这边这个，他们可能就跟我们一个团契小组的 size 一样，但是他们坚持要这样子继续下去。我还记得曾经走到一个比较困难的时候，我就问他们同工说，你们还要继续吗？他们想了想，他们说还要，还是要坚持下去。我想他们也是有相当的一个坚持在神面前，但是这个挑战是绝对不会少的。但是这个过程里面需要我们不断的调整自己，调整自己。一开始他们的聚会是在一个租的 townhouse 里面，所以我们在当中也要帮忙说主日 provide 这个信息，还有教主日学。每次去他们当中穿西装进去，第一件事情要脱鞋，因为是那个人家住的 house 里面。我就想到摩西来到神面前说这个是圣地，要脱鞋，你们大概崇拜不需要脱鞋。后来他们离开了那个地方，他们说我要进到校园里面去，然后还校园当中没有地方，他们就到处找，就找了左上角那个照片，你看到那是学校里的公共区域，在一个学生活动中心外面，这是在二楼的这个阳台上，下面就是外面的走道，学生就外面走来走去，有时候在那边讲到就像是好像在街头步道的感觉，因为下面的人都听得到我在讲。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呢，之后后来在右手边下面你看到一个叫什么活水茶堂，我还想到以前那个赵约翰牧师在福音堂一开始的时候，到在那个 Lincoln Junior High 那个体育馆里面来主日进那个正道，我还记得他第一句话，他说通常都是在十字架下面 来敬拜讲道，这是他第一次在篮球架底下来讲道。那现在呢，我说崇拜应该都在教堂里面，结果现在他们是使用这个沙龙牧师的一个活水茶堂，活水茶堂。所以我们在茶堂里面，右上角就是那个茶堂的那个样子，我们在那边敬拜感谢主，在慢慢看见神在他们当中的工作，真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有不止一次觉得说哎，这个服事大概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但是神继续的好像在后面在引导我们。左下角右下角这张照片呢，是他们两个礼拜前，他们今年有两个姐妹在他们的当中不但是信主，他们愿意接受洗礼，所以两个礼拜前的这个复活节呢，他们就到了 Rockford 的这教会，这个斯克刚牧师的教会，因为斯克刚被他们给他们做很多的辅导，也给他们进行洗礼，所以那天就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到了那边。我就看见神的工作在这边，这绝对不是我们的 comfort 的地方，绝对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能力。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使不上力，但是却看见神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当思想再次回到最刚一开始讲到做神的工和做神的工的时候，我想当我们面对不管神给你什么样的呼召，这个呼召到底是不是你很胜任的，或者是在你的 comfort zone 以外的，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首先不是做那件事情，而是我们如何成为他的工。As God's workmanship, 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的东西。但是接下来我相信神会提供足够的能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帮助，最终神他会在这个我们的服事当中与我们一起同行，来完成他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常常会像摩西一样要放弃，要拒绝你对我们的呼召来服侍你，因着各式各样的理由，主，但是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主，你不但将 我们所需要的能力赐给我们，也将你自己的同在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让我们因着你的同在，我们得以经历你，看见你。但是为早晨你自己借着摩西来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